迎您收听世外桃源。
这个节目是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朱恩蒙、贝玉东、魏阳与团队同工们联合主持，每逢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下午1点在1320台播出。我们的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swtychina.com， 欢迎您与我们联络。
听众朋友，欢迎来到世外桃源，我是小贝，
我是朱文蒙，大家好。
今天这个是Christmas Day， 假如你今天还有那个闲情逸致打开收音机听今天的节目，那我告诉你，你就有福了。
为什么呢？
因为呢，在一片节庆当中，觉得未来是这么样美好，对不对？你现在走到哪里都看到这个到处都盛当的灯饰，对不对？看起来这世界这么美好，但是一听到蒙哥今天想要讲的东西，马上把你拉回到现实啊！
你这怎么哥还不知道今天要讲什么？你怎么已经在替我打招牌了？
这蒙哥最近不是说吗？年底之前要把那种难听话一次出清，对不对？
我都忘记
了，难听话那种很枯燥的啦。
好了。
那种东西要一次讲完，所以呢，你要是待会你在未来的一个小时你还能够静静的听下去，那第一表示你个人的修为已经到了某种的境界，第二也让你在这个这个圣诞节一片欢乐的气息当中能够稍微冷静下来。
第三呢？
第三，就你就可以再好好的考虑一下，明年开始还要不要再继续听世外桃源呢、啊？
好了好了，那我们今天是要讲什么？
哎，我们上次这个出埃及记这个13章才起了一个头，才讲了第一节。哎，
好了，那我们今天就来讲一讲很实际的问题了，因为你知道今天可以说，包括休斯顿的基督教电台，他们碰到这种节日都是放音乐了。
哦，真的、
啊。基督徒呢，在还没有信的朋友看起来分两种，有一种是过圣诞节的，有一种是不过圣诞节的。
哦，对，你要听这个区分跟这一方面的这个东西的话，请你就到我们的网站去 log in 这个去年的靠近圣诞节那一代的节目，这些东西已经讲了很多，你该不会又要用这个来蒙混吧？
我们讲过了。
对呀、啊，过圣诞节就不过圣诞节啦、啊，又什么圣诞树啊？您的这个都讲过，圣诞老人我们都讲过呢，还有什么东西讲？
我们大致对于这几天呢，就算是不过节的呢，也至少不杀风景嘛，对不对？
还有不过节的，不过节是怎样？他就24号晚上跟25号，他都还敢去公司上班吗？
国定假日当然大家都放假，我的意思就是在心情上，假如要他讲道或者要他做节目的时候，总不会杀风景啊。
过节啊，讨个吉祥，
所以有的事呢，有的话题就不方便谈了。不过我觉得呢，或许我们应该来做一个比较杀风景的节目。
这什么叫做或许？这不就向来你的一贯的风格吗？
你想想看嘛，从不信主的还没有认识这个信仰的人啊，或者刚信的弟兄姐妹看起来，哎，请问这个圣诞节到今天呢2000次了，对不对？
哦，哎，对对，有超过2000次了，
到底这个世界有没有变得比较好呢？
哦，这世界哦，
平安夜平安了半天，怎么世上都不平安呢？
那夜还蛮平安的，据说这个平安夜的这个出车祸的比率还真的少了一点。
那我们到底怎么解释这个事情呢？那加上美国今年经济大萧条、
今年经济大萧条的话，就是这个圣诞的这个灯饰啊，对不对？连带影响到中国的出口，这一方面是蛮萧条的。从这一方面来看，就世界是变得越来越差。哎，
世界变得越来越差，这个当然就是社会变得越来越差。教会有没有变得越来越好呢？又是另外一个问题，对吧？所以小贝，你的意见怎么样？咱们是不是应该讨论讨论啊？假如这个救恩这么好，这个平安夜这么平安，哎，为什么这个平安就推广不出去呢？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哦，这个平安是可以推广的啊。
倒说是这样子了，
我、哦、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这是小贝要是有答案的话，那小贝还在这边做节目干什么？
你每次都是这一句，这句有点老了。
不会啊，对不对？当然要听蒙哥讲了、啊，对不对？小贝只知道，哎，每年到这个时候就是有假可以放，我管他是怎么样，反正我自己轻轻松松，小朋友在家里也可以跟爸爸或者说出去旅游，哎，总是一件好事，我才不管这个其他世界他们怎么样呢？
或者我们这样说好不好？到底这个平安应该怎么样？从基督徒的角度来讲啊，怎么把这个平安传递出去？因为主耶稣降世，这个对我们真的是一个平安。我们也生命里面也经历到自己的圣诞夜，那就是不管哪一天，是白天是晚上，总之那一天我承认我是罪人，我接受了耶稣基督，这个平安进到我的心里，好像耶稣基督降生在马槽里面一样。我们在天上听见音乐，虽然地上还是黑暗的，还有希律王要杀他，但是呢，这个平安再也没有离开我们。耶稣在地上行走的时候，走到哪里把这个平安带到哪里。那为什么今天的基督徒或者今天的教会就没有办法发生这么大的功能？有没有什么诀窍在里边是我们可以学的？
我什么诀窍啊？哎呦，那言下之意，你今天是有备而来啊，你就赶快告诉我们这个诀窍吧。今天我们很需要听听这些方面，到底要怎么样来把这个平安带到教会，带到这世界上啊？
我们上次讲到出埃及记第十三章啊，当初摩西对百姓说，你们要纪念从埃及为奴之家出来的那一日，因为耶和华用大能的手将你们从这地方领出来。哎，我们现在也是一样哎。你可以过你的圣诞节，你说每年十二月二十四晚上我过圣诞夜，那是你过，对不对？那有不过的人，他也纪念一个日子，他记得说，他总会数数说，哎，我现在蒙恩得救几年了？当我第一次接受主的时候，当我第一次体会到那个平安的时候，其实那个就是摩西在这里对百姓说的，你们要纪念从埃及为奴之家出来的这日。
哎，这个什么叫做纪念这个日子啊？我们虽然去年已经讲过，我们今天不厌其烦再稍微来谈一谈，什么叫做纪念一个日子，对不对？哎，小贝从台湾来了，对不对？假期很多，总统蒋公
你又来了，
纪念日，对不对？
我就知道，
国父诞辰纪念日，哎，什么什么纪念日，就是那一天曾经发生什么大事，然后那一天我们就要哎放假，然后要来缅怀这些先烈，有铜像就去找铜像，没有铜像就找照片，对不对？你看你是要默哀还是立正？总要这样来纪念一下这个总理总裁，哎，纪念一下，这样子来才叫做纪念那个日子啊。那这个圣经在讲说什么？纪念那个为奴之家出来的那一日，那是要怎么纪念？难道那一天又要打扮成奴隶的样子，然后来纪念一番吗？
如果他只是要纪念那个日子，他就不用说在埃及为奴之家出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他实际上是要我们纪念那件事情。神怎么样用大能的手，我们怎么样第一次来到十字架面前，神把我们领出来，那个对我们来说呢，才是真真正正有意义的圣诞节。可是这个又跟过生日不一样啊，小贝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啊。
哦，所以这个就不是说他是三月八日还是四月九日的这样的。哦，
哎，你主要是想想你从前是在为奴之家为奴的，你从那一天开始你进入了一个新的世界啊，你成了一个新造的人，旧事已过，神对你宣布了，把你领出来了。这件事情他让我们纪念，在你的一生里面应该有这样的一个日子，你一旦有了这个日子，要回头常常纪念他，并且把这件事情吩咐你的子子孙孙啊，他怎么样把你领出来，那是因为我们也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所以你看这个圣诞节实际上有两方面看，一方面就是说耶稣来到世上的日子，可是可能对我们更有意义的就是说他来到我生命里的日子，你把这一天当作你从埃及为奴之家被领出来的日子，那圣经在这里就告诉你说，你第一你要纪念，要纪念的基本意义至少不要把它忘记掉嘛，总是要数一数嘛。第二呢，他还告诉你怎么纪念呢，他讲得很清楚啊，他不是叫你去放个假啊，大家吃个寿面呐、啊，这样子搞法，不不不，他，
我就是要搞一棵圣诞树嘛，对不对？这个圣诞树的装饰去买一买，也促进这个世界的经济发展，对不对？去买一买，把它弄得漂漂亮亮放在门口，这样也算是纪念嘛。小朋友让他们乐一天，拆拆礼物啊，总是很美好的回忆嘛。
是啊，是啊，众教会都这样做啊。其实这个并不是圣经的吩咐哎，圣经叫我们怎么纪念这一日呢？圣经是这么说的，他说有效的饼都不可吃，他不是叫你去吃蛋糕，也不是叫你去种圣诞树，他是告诉你什么东西不可吃。
哦，所以要
这样叫做纪念他。
哦，就哦，有些东西不能哦，所以这难怪啦，难怪这个圣诞大餐里面很少说什么烧饼、油条之类的，就这种东西，
哎，
或者是包子啊，这些东西都发酵的东西，难怪圣诞大餐就是要吃牛排，对不对？哎，就没有这个酵的饼，哎，就不会去吃到这个东西，那就纪念的嘛。嗯，
圣经这里说的很清楚啊，不能吃这一类的东西，而且不但那天不能吃，你要吃所谓的无酵饼啊，七日，到第七日要向耶和华守节，这七日之久要吃无酵饼，尤其这句话很重要，在你四境之内不可见有酵的饼，也不可见发酵的物。
哎呦，发酵的东西都不能吃啊，嗯，有那小贝，包括小贝跟小贝的女儿最喜欢喝的一种饮料叫做养乐多，这个东西原来 不能在圣诞节期间来饮用就对了，
酵母奶是不是
酵菌啊，这是发酵的东西啊，发酵的东西都不能吃啊，哎呦，那伤脑筋的嘞，那就不跟这个馒头包子这些都不能吃，还有很多东西都是发酵，严格讲起来那酱油都不能吃了，酱油老抽这些东西都是发酵的东西啊，你这什么豆腐乳这些东西都不能吃了，嗯，
当然小贝你这个做收音机节目小心一点啦，啊，人家开车开了一半就听了几分钟他就下车了，然后下车他就说基督徒说不能吃酱油。
哦，那怎么办呢，那就
所以你一面讲
改吃生抽了。
你一面讲要一面要声明啊，这个圣经这个话肯定不是讲到这类的食物，主要是入口的不能污秽人，像小贝这种出口的才能够污秽人。
哦，哎，那你说这个什么叫无效的东西跟有效的东西，那你这人不讲清楚到底代表什么东西呢，害我们这样一看都不知道的什么东西能不能吃。
哎，你如果停止插嘴停止问问题我早就讲清楚了，对不对？
好了，那我现在都不讲话好吧。嗯，
你可以解释，我们这个节目已经做过很多次了，什么叫做效，对吧小贝？
哎，你讲啊。嗯，
这个有效之物啊，总之那个效就是神不要的东西，这样理解最简单了。神在这个话里面把那个不要的东西称之为效，有一种东西被神定义为会发酵的啊，会让你胀起来的，没有的胀得很大的，而且会增长的，哎，那个东西他不要，它叫做无酵饼，叫做除酵节。那这是我们从得救以后就一定要回头去找的，因为它讲得很清楚啊，四境之内不能见有酵之物，就表示你得花点功夫去把这东西清理干净，哎，
看都不能看，还不要说吃哦，看都不能看。
就是了，所以我们今天这个要纪念守这个日子啊，纪念这个日子啊，其实就算你是过圣诞节的教会，过圣诞节的弟兄姐妹，这个规矩也是很对的，不属于神的东西，与神的国度没有关系的啊，属于旧造的，属于罪的，属于世界的那些东西，你得把它除掉啊。他要求你在这段时间之内特别去注意，特别去清除，这个叫做纪念。你说怎么守这个节，怎么纪念这件事情，就让你的生命更深的被神光照，让你的生活里面那些不讨神喜悦的东西啊，能够尽量的出去。
哦，
这样子的聚会，这样子的纪念圣诞，这样子的守节啊，那肯定是蒙神悦纳的。
嗯，
既然你就唱了很多的诗，送了很多的礼物，那个都不除效哎。
哦，那些都没有除效啊！哎呦，
对啊，
拜不就白干一场了吗？
是有点这个意思啊，因为主耶稣吩咐我们是这样子，他说你们要彼此洗脚，你这个洗脚跟除效是押韵的，对吧？在中国话里面。
哦，洗脚除酵，哦，就是脚洗一洗，还要撒一点这种消毒粉，把那个脚上的细菌，
对，哎，
脚上的细菌除掉，不然你洗完脚一下又会变臭，原来那里面有细菌嘛。
这里有一个很特别的词，就是说你们啊，
你们有什么特别？
这是大家一起来的事情，因为弟兄姐妹要在一起才会发酵，那个酵才会跑出来。一男一女神造出来的时候呢，本来没事的，他们在一起过日子呢一定会有事儿。从为奴之家领出来，可能本来个人在埃及做奴隶也还好吧，没这么多问题，是不是？你看他们四百年很安静啊，这一领出来，哎，圣经就替我们数了啊，以色列人从兰塞起行往舒歌去，除了妇人孩子步行的男人约有60万，又有许多闲杂人，并有羊群牛群和他们一同上去，对吧？
对，
那与这个直接相对的就是下一句话，他们用埃及地带出来的生面烤成无效饼，这生面原没有发起，因为他们被催逼离开埃及，不能单言，也没有为自己预备什么食物，这是为后来的要解释的事情留下了一个很清楚的伏笔啊。那个时候从埃及出来的有两种，有一种是这个以色列人啊，还有一种呢是清一色的没有发起来的生面扛在他们的肩上顶在他们的头上，那个其实才是什么？耶和华的军队。
哦，原来耶和华的军队不是那些人，是这些生面哦。
哎，这个是有制服的，他们的制服是什么？嘿嘿，居然是肩头上脑袋上顶着那个还没有发起来的生面。你从人间看他们是叫花子大军呐、啊，你从天上看，哎，人家军容整齐又很壮大哦，头上顶的肩上扛着都是没有发起来的生面。
懂？
那个没有发起来的生面就是后来所说的无效的饼，这个是神把你们领出来的时候不但都是羔羊的血所遮蔽的，而且都是无效的。神给你们一个生命，给你们一个新的开始，是洁白的，是没有东西掺杂在里面的，每一个人头上每一家的头上都顶着这个东西出来了，那个是我们的方向、那个是我们在神面前的代表，所以我们每一年要回去纪念那一件事情。因为你看后来以色列人在旷野那个闲杂人呐、发怨言的啊，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啊，什么东西都有，那就像什么、就像戴了笑的面一样。
哦，
我们前天的节目不是才说吗，大家在一起开会啊，发意见呐、一个人的怨言可以变成全会众的怨言，一个人的苦读可以变成全族的苦读，这个叫做有效了。这个效不单是你一人你一家的事情，它肯定牵扯到整个教会，我们得小心啊。所以从这方面来讲呢，咱们基督徒在今天其实是很亏欠的，很多的事情咱们呢恐怕没有做对味儿。
哦，那这个你们讲一下细节，这个除效了，就是拿我们就拿教会里面来说好了，好吧？这样就开始又很耸动了，对不对？钢盔又要带起来了，对不对？
你就带那个团面盆就好了，上面 make sure 你摆的是没有发酵的生面。
那你说这个，那我们说教会来说啊，教会只要除酵，那要怎么除呢？
就有很多东西可以除啊，你从个人的层面，从家庭的层面，当然了、撒谎的不要再撒谎，偷窃的不要再偷，如果有一些不讨神喜悦的东西，偶像的、符咒的、色情的、算命的、巫术的，不妨把它从你家里清掉，留着它没什么好处的、对你有诱惑的东西，常常会让你跌倒的东西一样，你干嘛把它摆在身边呢？从教会来说，当然了，以色列人发的怨言你不要发嘛，不要随随便便说一些丧气话、埋怨神的话，不要拿出一种很消极的态度，整天就是批评教会啊，批评传道人啊，批评弟兄姐妹啊，这个东西都是有很大传染力的。事情本来没这么糟啊，给你一讲那可是真糟，中国人这个本事特大，对不对？还有看问题的角度，想事情的立场，中国人很需要除去的一个旧校，就是我们那种似通不通的辩证哲学、极端幼稚的推理，把它扔掉好不好？不要信了主，整天还是那几个问题啊，就在那里过来过去，问来问去，你自己难道不累吗？上帝不糊涂的。
那神为什么要让亚当犯罪？
你从问题上就已经开始问错了。这种立场、这种心态、这种思维的方式，通通叫做旧校。保罗说，我从前以为对我有益的，现今因为基督的缘故，都当作是有损的。我已经丢弃万事，如同粪土，为要得着基督为至宝。你只有一个思想、一个信心、一个立场，圣经是神的话，至高者绝不至说谎，人来替神考虑考虑，看他有没有弄错，看他够不够公义，看他够不够爱我们。哎呦，天下没有比这个更笨更无聊的立场和问题了，这些通通叫做旧校。我们不但自己要除掉，也要帮助弟兄姐妹除掉，不要在教会里面带进一个风气，从这种旧校的立场啊来讨论问题，来写文章，来办杂志。弟兄姐妹不要这样没有见识，不要好像圣经没有榜样一样，我们都是新造的人。新造的人这个面团最重要的一个特色 就是你要常常回去检查。当到了临你出埃及的日子，你花七天的时间在旧约的规矩啊，其实创世纪一章整个的世界就叫做七天，你每一时每一刻都要防止，要防备法利赛、撒杜盖、无神论、进化论、思辨哲学、大脑袋、自以为意、不诚实、骄傲、以为上帝比你笨，这种种的旧校啊，不断的把它清干净，不断的把它扔出去。这是圣经借着神对摩西的吩咐提醒我们应当做的事情。但是请问弟兄姐妹，咱们过圣诞节也好，复活节也好，这种东西今天在教会里面讲不讲？我们会不会彼此提醒？不会的，反而不断地把世界上的味道带到教会来，带到我们基督徒的家庭生活里面来。终日所思想的啊，虽然不至于尽都是恶啊，但是也到了一个尽都是孝的地步，非常令人叹息哦。好吧，今天总是好日子了，我们不如举一个别人的例子啊，比较容易讲啊。
嗯，
我们最近是在讲美国的历史，对不对？
嗯嗯、
从感恩节呢到圣诞节呢，尤其因为感恩节在前面，所以大家都说这个美国人的好话，对不对？圣诞节呢也挑一些这个吉祥话来说。哎，我们来稍微翻一翻美国早期清教徒来到美国的那个见不得人的历史，要不要？有没有兴趣？
哦，你说开始要讲一讲清教徒的坏话就对了。
对对对对。
哦，那当然，他们这个还杀了不少印第安人呢。嗯，
那你得搞清楚他们到底是在什么地方出了错，他们什么地方掺了孝了，什么地方把一些
哦，对对对，
不应该有的教训掺在里边。
那这好讲他们，对不对？哎，讲他们就我们就哎比较不会哎这个受到流弹的影响。哎，好讲他们、嗯、好。
好的。我们曾经花了很多的时间跟大家讲这段历史啊，希望至少老听众呢能够开始熟悉这些名词，因为这是挺重要的事情。可以说从主耶稣基督诞生受难直到今天呢，历史上从来没有这么清楚的一批人啊，就是从英国从欧洲大陆来到美国的这些所谓清教徒，
嗯，
是这么能够作为我们的见解与榜样的。
嗯，对，我们已经讲了很多榜样的事情，今天要讲见解的事情，
要讲一些见解、哦、真的。因为以色列人后来他们回头看的时候，看见他们的祖先就是从埃及出来真的到了迦南地，你说我们不是以色列人，哎，那个是我们属灵的祖先，在经历上是一样的。好，那你说你不是以色列人，你今天在美国实际上是和当初早年来的移民是一样的。
对呀、啊、我们来到这块土地我们都是移民嘛。嗯，
对，而且时间很短啊，真的就像是约书亚死了以后以色列的士师时代一样。他们当初在旷野，当他们坐了船飘到新英格兰，飘到北美大陆来的时候，他们所发生的一些事情呢、啊，实在是值得我们好好的去思想。
嗯，要不要一点片头音乐？蒙哥的历史教室，噔噔噔噔噔。嗯，
我们曾经讲过，他们到了美洲来呢，这个事情说麻烦很麻烦，说简单是非常简单。当时是这样，比较具代表性的是五月花这一批人。他们上了船之后呢，一下偏离了航向，飘到北边去，到了 Plymouth 这个地方。那个时候天气已经转凉了、
嗯、
是不是？再往南边的 Jamestown 去已经来不及了。
嗯，
那这时候你说怎么办呢？
因为很冷啊，那他们有办法靠岸吗？
他们可以靠岸，他们已经靠了岸。问题就是说、
哎、
我们是不是需要往南边再继续去找原来我们要去的目的地？
我、哦、
是这个问题。
哦，那么冷就先暂时那个地方可以安身的话，先在那边安身一下，安顿一下吧，对不对？不然这个一船上也老的小的，哎，你这个一下子马上就舟车劳顿不太好。
很多麻烦呢、啊。
嗯，
你知道不知道很多麻烦是哪一些麻烦？第一，他们本来要到 Jamestown 去、
嗯、
那个地方多少应该有一点这个食物生活上的供应。
对，
你现在一船老老少少还有刚生的 baby， 你在这块地方落脚你吃什么？你怎么过这个日子？你就靠打猎了。
哦，对啊，这早期新教徒应该这个生活技能都很强的。嗯，
没有的事情啊、
哦、
他们在英国是放羊种地的、哦、他们到荷兰就是做纺织厂里面打工的，他们哪里来什么、哦、什么了不起的本事啊？当然他们把头一批的教会的先锋队送上五月花的时候是经过挑选经过设计的啊，有的人是做木工的，有的人是织布的， 有的人是伐木的，有的人是经商的，还雇了一些人手，所以大家能够成为一个经济共同体啊，才有谋生的希望嘛。里面受高等教育的人是非常少啊。
哦，还是那个时候搞不好这个北美大陆这个遍地黄金啊，对不对？这个有苹果树啊，什么树啊，果子就随便一摘都有东西吃啊。
那个已经知道是没有了，因为他们来之前已经从 Jamestown 回去消息，这里日子并不好过的。
哦，
而且还有印第安人会杀的。
哦有。
哎，杀得
很厉害。那天气很冷，然后
是啊，
就是那的海水都结冰，那就卧冰求鲤吧。嗯，
哎，还没有到结冰的地步啦，小贝。哦，总之他们稍微试着要往南边去，但是很不顺利，最后他们就决定就住下来了啊。那可是这个时候有问题了啊，还有一些什么问题呢？因为这船人就像出埃及的人一样，里面大概有40出头呢是他们教会的人，
嗯，
还有其他的人不是他们教会的人。
那他们来干嘛？
有的是水手啊，有的是技工啊。哦，你下船，假如我们就在这个地方开始建立一个营寨，我们这一群人一起生活，谁听谁的呢？
哦，他们应该早就有领导在的吧？
102个人里面有一半是他们教会的。
嗯，
他们教会的人里面是有领导。
嗯，
那些雇来的长短工还有水手，你知道现在船一下子飘出了航线，飘出了他们航海图，就表示他们所到的地方是不归英国的王法来管的。哎，以前你雇他们来啊，有的年轻力壮的小伙子讲好了说，我来这边替你们做一年，那这些契约没有更大的社会法律来约束他了呢。那船上是有几个坏蛋啊，在美国历史上是非常出名的，后来有一个还被绞死，因为他杀人的缘故。那我们这群是善良老百姓啊，教会的人啊，真的闹起乱子来打架不见得打得过他们的啦。
哦，那这个时候的确很麻烦哦，那怎么办呢？
的确很麻烦嘛，因为船上已经有一些水手还有一些别人在讲了，哦，我们现在既然飘离开了我们的航海图，就是没有到原来英国领地的地方，那我们现在到了这个地方就是一个随便我们爱干什么就干什么的地方了。
对，
哇，
那就这个时候就要比拳头啊，谁拳头比较大了。
那这时候啊，这个教会的领袖呢，那不愧是相当沉得住气的。
哦，
他就直接起草了一个五月化公约，叫每一个男人都签字。
哦，包括这些除了他教会的这些弟兄之外，还有这些其他闲杂人等，你一起都签字，
一起都签字。
嗯，
大概的意思是这样：奉上帝之名，阿们。我们这些人是蒙神保守的英国法兰西爱尔兰国王信仰的护卫者詹姆斯王陛下的效忠老百姓，为了神的荣耀，为了传播基督的信仰。所以我们就结成一个政治团体，为了保守、发展、维护我们这个人群，并且从我们中间视我们的需要而随时能够更改、制定平等的法律、条规、宪章、公约，并且产生执法的行政人员。这一切都是为了我们这个团体和这一个社区共同的好处。底下我们这些人呢，都愿意签字遵守。
嗯。
你想想看，这些人都已经逃离开英国了，他干嘛在这时候把英国国王拿出来宣誓效忠？那只是因为这个英国国王还对其他的人有一些的约束力。尽管英国国王不可能管我们在这里干什么，可是呢，至少这仍然是我们可以异中求同的地方啊。
嗯，诶，这一招还算蛮高的。嗯，
这招很高啊。
嗯，
他必须要能够当时看得准，当时如果起冲突，对他们日后是一点帮助都没有。因为你已经在这一条船上，你已经到了这个地方，大家都在这个小社区里面了。
嗯，
我们就不讲究啊，今年冬天我们能不能够过得去啊，就在乎我们大家能不能够和睦相处了。
对，
你出了这个我们这个圈子，印第安人要是来者不善的话呢，至少我们比起来彼此之间还是比他要近的很多啊，所以我们需要团结啊。清教徒的领袖第一件事情，他起草这个五月花宣言是非常非常聪明的。那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一个社会了。
对，
后来他们自己就把当时上岸在 Plymouth 这批人呢分成两种，一种叫做 Saints 圣徒，就是他们教会的人，还有一种呢叫做 Stranger 寄居的，或者讲不好听一点是流浪的。今天我们一般只要他过了感恩节还活着，我们就把他叫做 Pilgrim 朝圣者。但是在当时，里面那些虔诚的信主的为信仰为教会的缘故来到美洲的人其实只是一部分。不过他们很明白 怎么样在这样困难的环境里面建立起一个社会，而不只是一个教会。如果他们这个教会就是他们教会的人啊，下了船以后你往东去，其他人往西去，那就好办了啊。就现在不是这个样子，而且他们也不是到原来已经有英国国教势力的 Jamestown。今天从历史回头看起来，那真是感谢主啊，他们走错路了。
他们要是去 Jamestown， 那下场会不一样吗？
绝对不一样的。Jamestown 里面有一些很蛮横的人呐、英国的这个 Virginia Company， 他们是做生意的人。殖民地的思想是很严格的，而且那个地方完全被英国国教所控制的。那些人是有英国皇室的这个权柄的。五月花来的这个清教徒本来就是反英国国教，被看为叛徒的。所以你真的到了那边去啊，实际上日子反而不好过，没有这么多的自由。总之他们签了这个五月花公约，然后他们开始谋生。那谋生以后过了一年，第二年呢，他们有个感恩节，这个大家已经知道了，节也过去了啊。我们要注意看的是什么？第二批来到美国的人，底下几年之间呢，是成千上万的来。他们就安顿在什么地方呢？他们就安顿在北边的这个 Massachusetts 北。
麻省。
麻州湾啊，或者大概是这么个叫法。那这些人来的时候呢，就挺有意思。他们都是什么样的人你晓得吗？他们都是这种我们应该算是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
就是包袱里面也带着不少的东西来的啦。
有点本事的。都是这种自力更生的，或者有手艺的，或者有办法的。穷嘛不太穷。
对。
他们的领袖大概算是中上吧。成员也许在社会的中下阶层。里面有的人受过教育，有的人算是小贵族啊，有的人就是老百姓。
哦，那就是什么人都有，就闲杂人等一堆了。
但是他们大致的信仰呢，都是属于他们的这个不是分离主义的 Puritans， 比较保守派的清教徒。他们这些人也很聪明啊。当初啊，英国的大概的一个法律规定是这样子啊，在那个时候呢，英国人已经非常非常讲究契约。如果我们要约定一个什么事情呢，我们就签一纸契约书。这个契约书的原稿尤其最重要。
当然了。
那送他们来这个公司呢，跟他们签约的时候呢，就是稍微漏了一项，没注意到一项。
哪一项？
就是这个约啊要留在英国，约的正本要留在英国。你这次殖民的这个集团，你们的办公室也需要设在英国。
为什么必要这样做呢？
这些向海外发展的
拓
荒行动啊，可以是有很大经济利益的。英国的王室都是靠这个来发展他的霸权，所以这一些的拓荒行动背后的投资者都是跟王室有关系的。那跟今天中国的情况啊，我们就不说了，肯定有一定的类似性。王室不会轻易放手的，他当然要你把契约留在英国，办公室设在英国，所以他可以管理你啊。他们很聪明啊、有几个清教徒的领袖啊，他们就看准了这一点，就出了资本啊，把所有背后的投资人，把他们的股权都买下来，等于说把凡是不是我们教会的投资者，通通给他买断了，这群人就变成了清一色的清教徒了，这整个的权力就完全掌握在这清一色的清教徒手里边了，就真成了教会移民了。我契约书带着走，我到了那个地方，我爱干啥就干啥了，你们管不着我了。变成我们这群人自己搞的了。这是暗中做的事。
那个时候就来玩这一套。就是好像一个公司是偷偷联络几个股东，把这个公司真的整个买下来。
整个买下来。
这个公司的执行者可能都还不知道，这个公司原来变成别人的了。
你知道这什么意思吗？假如英国政府对他们有一些要求的话，那先要拿到这个原本的契约书，我们当初怎么写的？连契约书的原本你都没有，你要怎么管这群人啊？你有什么意见吗？坐船三千里飘到美国来，咱们再谈。天才吧？
就是彻底就是可以将来可以跟这个英国就是彻底划清界限就对了。
对，他们到了那里，那真的是爱干什么就干什么，我们自己选我们自己的代表，地方官员、州长、副州长，我们自己立我们的社会规则。这就很嚣张啦。
到现在为止这都还蛮不错的。我们不是要谈他们让我们见界的一面吗？到现在看都还蛮不错的。
别急嘛，那当然很快英国王室这边就发现了这个事情。 所以国王就亲自向他们要啊，把这个东西给我讨回来。那马省这边的人当然就不肯啦。
嗯，
他们在这边就自己组成了一个清教徒的教会，不单是教会，而且是社会。在这个社会里面，因为他们是绝大多数，拿到某种程度的这个法律的这个自主权啊，英国国王拿他们没有办法，所以这时候照说怎么样，前途一片大好，对不对？
对呀、
就应该可以好好的发扬你们来这里所立的高尚的目标，就是要建一个在山上的城，像主耶稣在登山宝训里面所说的一样。
嗯，那个已经不是一个殖民地了。
嗯，可是你万万想不到啊，他们中间呢、居然曾经把一整族的印第安人给他杀得精光。
对呀、就很多人就是在讲这个美国，就是说你们这个早期来这个清教徒人不是都啊抢了人家的土地，杀了人家的人吗？这大家应该都耳熟能详啊。
其实大家不是耳熟能详的，知道的人详细知道情形的不多，因为早期的移民有一些人是非常非常彪悍的啊、来了本来就是要烧杀掳掠的，像西班牙人绝对是这个样子，因为他们只派年轻的士兵来，这以前我们讲过。为什么这个五月花啊，还有这些清教徒被当成美国人正宗的祖先？因为他们就是全家一起来的，整个社区一起来的。那这个社区一起来的人呢，这些人呢，也照说，照我们今天的理解，他们如果这么有信心，他们这么怎么讲啊？他们这么追求主，这么对生命这么执着，对信仰这么认真的话，那他们应该都是这个宅心仁厚，对不对？凡事都非常公平公正的一群人，怎么会连他们也去跟印第安人这样打法啊？大概怎么回事啊？他们有一些人往一个河谷里面去屯垦，这是1637年，五月花号登陆已经17年了。当初他们的领袖呢 William Bradford 亲笔记下了这个事件的经过。这些人进入当地印第安人势力范围的河谷之内，屯垦的时候就有印第安人来杀了他们。生还的人非常害怕，就向这个麻州湾那边屯垦的清教徒求救，因为这族印第安人相当凶狠，扬声威胁说还要回来再打。同时呢，他们就联络这族印第安人的仇人，另外一族的印第安人。两边联合好之后，就去攻打这族的印第安人。把他们包围了，放火烧了他们的帐篷。那天风又特别大，一下子啊，这个火势烧得非常快，印第安的弓箭都给烧断了。他们往外逃，逃的时候呢就被杀。那杀的是老弱妇孺一起宰。连来帮助他们的这个原来这组印第安人的仇人都看得有点目瞪口呆，说这些白种人怎么这么狠呢？那这些清教徒当他们杀完这些印第安人，还在那边祷告感谢主给他们这么样的顺利。
对呀、这是很多人这个在诟病这个早期的基督教会就是这样子啊，你们没把其他人都不当人看。
你知道怎么回事吗？
啊、
那当然这件事情就铸成他们与当地印第安人之间的血海深仇，以后就打不完了。
对啊，
然后他们也送了好几船的印第安人送到俘虏啊，就像美国现在这种伊拉克战俘一样，哈哈，把他装了船就往这个百慕达西印度群岛去送啊。
哦，他还不是送到英国，还往中美洲送。
是不是送到管他呢？我背都有问题，我跟你讲，就是往那一带去送的，送到加勒比海去的。这些印第安人被送到那边去，就是等于卖到那边终身做奴隶了。还非常义正言辞说这些印第安人是怎么样的十恶不赦，他们做了怎么样了不得的恶事。从今天历史的考证看起来，那个时候这批英国的清教徒实际上是在做一个 genocide， 他们是要把那一支的印第安人给他赶尽杀绝啊，甚至立了法说如果在讲他们的语言都是犯法的。为了帮助他们这个残忍的行径找借口，他们带头的这个队长啊 John Mason说那天他们这样能够把这些印第安人扫除尽净呢，是神在天上嗤笑他的敌人，并且用烈火烧灭那些不敬畏神的人。因为那天风势很大，所以他们放火烧印第安人的时候呢，一下子大概整个营区就着起火来。他说这就是神在外邦人中间施行审判，把那个地方装满了死尸。你知道那个时候虽然印第安人跟印第安人之间呢有族群的战争，可是这种灭族的事情来帮助他们的另外一族人都看得目瞪口呆， 觉得这些英国人的手段实在是太残忍了。John Mason 坚持，凡是从火里面逃出来的，也一律要杀死。根据历史的考证，这一族的人啊，他们的族名叫做，应该是叫 Pequo， 因为我不会念了，所以我一直没讲他们的名字。Pequot， 这一族的人在五月花登陆的时候大概有6000人，20年之间只剩下3000人，很惨的，死的死，散的散，留下的都成了奴隶。那么1910年的统计，这族的人只剩下66个。后来美国终于替他们平反，给了他们一块这个保留地，现在的人口可能也不过就是2000人吧。所以你看看，这真的是一个很残酷的历史悲剧。只是我们在问的问题就是说，哎，怎么会这么虔诚的啊，这么信圣经的一些人，怎么会到这个地步呢？而且还为自己这种杀人有理的话讲得这样子堂堂皇皇，这是对他们所说的外邦人啊，印第安人。这个还不算，这个还不算呢、啊。顶出名的就是在 Ohio 州的 Salem 的地方，他们居然判了他们自己中间20个人的死罪，用绞刑绞死了15个女人4个男人，用石头打死了一个，剩下一大批人被放逐出去，说他们是 witchcraft。
哦，那这个就是他们觉得说他们有在做这些邪术的东西嘛，对不对？哎，这中古世纪不是有一阵子这个女巫也是这个都被烧死，杀死也很多吗？哎，
当时曾经有人从英国那里来到美洲来实地勘察，到底这一群移民在弄什么名堂？听说这边有一些奇奇怪怪的事情。来观察之后回去所写的报告书，令所有的人都非常非常吃惊的一件，居然就是在北美有所谓的宗教压迫。
哦，我就是这唯我独尊啊，压欺负其他的，
对
不对？
对，而且这个手段啊，比当初英国国教压迫他们还有过之而无不及嘞。
哟，这个其实就是这个人类的罪性，在这个地方就是一览无遗啊。嗯，自己过去被压迫过，现在就要拿更狠的手段，这就是什么叫做媳妇熬成婆。嘿嘿，
你说一个基督徒为自己的信仰摆上这么大的代价，他怎么在这种事情上会这样糊涂呢？不是可能的吗？
这叫做换了一个座位就换了一个脑袋。嗯，
当初有蛮多的原因啊，其中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呢，恐怕跟他们有一种神学思想脱不了关系。
哎呦，这你该不会说这种思想到现在还是有吧？
哦，那当然还有了，怎么会没有？
哎，那你就赶快讲是什么样的思想呢？
但是我不是说这种神学思想是杀人神学啊，我是在讲说，如果在这种神学思想上继续推演出去，加上自己的私心呢，你就很可能会做出这么荒唐的事，还自己很得意。这是什么？我们今天所说的旧校。你没有发起来的面就是没有发起来的面，你加任何一点点的校都是相当危险的，而且只要有一点校就能叫全团都发起来，它的速度以及发起来的程度是令人大大吃惊的。那是什么样的神学思想可能与他们这种手段荒谬的行径有关系呢？就是可以被称为极端的或者极严格的预定论。
哎，这个我们要是这个啊，普罗大众听不懂啊，这稍微解释一下什么叫做严格的预定论。
因为他们都是所谓相当严谨的加尔文主义的信徒。
嗯，
加尔文是谁呢？当初马丁路德在德国要大家回到圣经里面去，那在瑞士那边有一个很出名的学者叫加尔文，或者更准确的说，应该说他是一个法国人被迫逃到瑞士去，在那里发展他的工作。
嗯，
他就从圣经里面有许许多多的领受，就是现在所谓神学的这种改革宗神学的滥觞了。那些人就是非常非常聪明有学问的人。
嗯，
那他把圣经里面的许许多多的地方连在一起，成为一种有系统的思想，把它
系统神学。嗯，
哎，这个到底用什么名词才恰当我就不敢说了啊。总之呢，它是一个看起来合情合理，无论往哪里摆都说得通的一套东西。这套东西呢，又是非常严谨非常小心的从圣经里面提炼出来的啊。唯一的不同呢，看起来好像就是说圣经没这样讲，他把圣经整理得更清楚了。
嗯，
那这时候就牵扯到以前我们讨论过的一个问题，圣经没讲这么清楚，你做一个主的仆人，你可不可以讲得比他更清楚？至少你需要晓得，当你讲得很清楚的时候，哎， 就有人会拿你这个东西啊，再往下推理，再往下推理之后，带出什么样替天行道的结果啊？是没有人可以预期的。因为假如有一些人是预定得救的，有一些人是预定沉沦的，啊，就是说创世以前呢，谁将来可以进天国都是已经决定的。那我们现在这些已经信主的人就是已经预定的，不但如此，当我们出去传福音的时候呢，我们会遇到有的人是预定得救的，有的人是预定沉沦的，叫做不信之子，灭亡之子。
嗯，
那当事情不顺利，或者当我觉得上帝应该站在我这边的时候，就有一个很顺水推舟的借口啊，把这些印第安人也好啊，跟我在真理上看法不同的人也好啊，就把他抹黑就好了嘛。
哦，
打到造反派，
哦，他们就都是灭亡之子就对了。
他们既然是灭亡之子，那我们在教会这替天行道一下，哎，我们在地上捆绑的，在天上也捆绑，这些人都是受咒诅的。
嗯，
那我把他送去当奴工，或者他因为这个这个在真理上跟我的意见不一样，我就把他杀了，是不是？那圣经上好像还有地方还有说，叫他们的肉体按着人受审判，叫他们的灵靠着神是活着的。那管他这些话到底怎么解释，我们照着做就行了。做下去之后啊，我还可以祷告感谢上帝。他们那天杀这个印第安人的时候，真的就是这样子啊！杀完了，这些清教徒聚在一起，大家赞美神，感谢主啊！
嗯，哎，其实这个也在历史上各个民族啊、各种宗教之间，这种事情屡见不鲜呢、
啊。不一样啊，不一样！这些人是已经，就是你已经回到圣经的人了、啊，已经回到使徒时代的圣经，已经是好不容易马丁路德啊、加尔文把这个圣经啊，对不对？听 Dale 把圣经都在翻译给我们了、啊。我们是重生得救的人呐、啊，可是居然会出现这种杀人神学呢？我不是说加尔文主义就是杀人神学，但是信奉到一个地步，居然可以做出这样的糊涂事来，你想想看。
嗯，
何况今天我们很少人知道，实际上加尔文连他自己在瑞士改革的时候，他都曾经把别人判为异端，而且那个被判为异端的人，后来也被判了死刑，很恐怖哦。很恐怖啊！我们本来要讲的是什么？就是说平安夜的平安为什么不能继续推广下去？
哎，对呀、啊，我们总要回到这个题目来了。嗯，
那至少从美国初期的历史，你看起来，他为了建设他自己的社会，为了建设他自己的教会，他踩在别人的身上，他自己都不觉得，并且他用神学的思想、神学的说法，无论那个说法是多么对、多么合乎圣经，代替了基督的榜样。这些人是可以被杀的，因为他杀了我们。因为这些人我们传福音给他，他不信，我不知道他们到底想什么，但是总之是一个非常快的决定，而且是一个灭全族的决定，灭完了居然还可以跪下来祷告，很奇怪哦，很奇怪哦。但是好在呢，虽然在他们早期的历史有这样严重的偏差，后来美国的发展却没有往这个方向去。尽管你可以说今天有些人的观念、有些人的态度，甚至他们国家的政策还有点这个味道，但是大致说起来呢，今天的美国跟当初的清教徒其实有相当相当大的差异。
对啊，今天这个、啊、各族都是啊，这个种民族的大熔炉嘛。嗯，
怎么样改到另外一条路去，怎么样开始和平共处，那是美国早期历史里边很值得我们去研究的一段事情啊。因为显然这个同一个教会搬来的，或者同一个政治背景搬来的清教徒，当他们聚集在一起成为大多数的时候，他们眼睛相当相当的瞎，而且他们相当相当的骄傲。
嗯，
因为他们对自己的要求的确很高，你每天都要去教会的，没有到教会来你要受罚的，听到一定要记笔记的。
哦，听到一定要记笔记 哦。
对，而且他们也相信是婴儿就要受洗礼的，尽管那时候他们已经你知道脱离了这个天主教，还有一些的思想还在他们里边。
嗯，
天气很冷很冷，才刚刚生了孩子没有几天，照样严寒的把孩子抱到教会去让这个孩子受洗啊。
嗯，有，而且出生率不就，而且婴儿死亡率不就暴增。嗯，
那个我就不晓得了，不过我可以告诉你哈，那时候的美国人是不坐月子的，非常非常摆上的，可是在他们里边就有一些极顽固的神学思想，是自以为义的，是从圣经里提炼出来的，被应用到实际生活上，不是拿圣真正的话，而是拿这些提炼出来的原则，这些的立场就很可怕了。尤其重要的是，他们离弃了基督的榜样、保罗的榜样、 使徒们的榜样，初期教会的榜样。福音是不能用枪炮、用坦克车来传的，这是一个为罪人舍命的福音。我们不是把人定罪成灭亡之子，传我这套道理啊，甚至可以替天行道。如果读圣经读到这个地步，那实在是太眼瞎了。
嗯，
那后来怎么改过来的呢？是哪一些人，是谁开始把美国的历史往一个比较正确的方向去推呢？这个就说来话长了，但是这个也特别值得我们仔细的去研究研究。其中有一个人是不能不知道的，就是 Roger Williams。
哦 ，Roger Williams 这个名字，这个就是俗称的菜市场名，就对了。哎哎，这个随便一叫，一堆人回头了哈。啊，这个罗杰·威廉斯先生，哎，
听起来像乡村歌手是吧？
哎，对呀、啊，哎，
罗杰·威廉斯先生，他就对于这种教会政策推广、教会政策推广出去的社会政策啊，表示非常非常的不满意。哎，你看，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假如有人意见跟我们不一样，你应该怎么办？
提到会友大会去，大家来投票吵一吵。嗯，
你根本不要讲会友大会。
会友大会。
当时他对这整个的做法很不满意的，因为照说啊，我用我们今天我们自己认为比他们稍微有见识一点，当然这个你过后你不在里边，你当然讲起来很简单嘛。
嗯，
啊，就是说应该怎么样呢？啊。你在教会里面可以说我们教会有这样既定的路线，这是我们的规矩，你甚至心里面也可以认为说，哎呦，这个人可能是要沉沦的，那你应该怎么办？你应该落井下石，干脆就把他杀了算了，把他送去做俘虏算了，还是为他的灵魂好好的祷告？
那当然是后者嘛。
对对、
哎、
就当然是后者了。可是他们就有这么大的把握认为说，哎，我们是得救的，你们是沉沦的，这区别在这里。你可以有一个神学思想说，嗯，我认为这个人呢、啊，恐怕他都是不得救的，但是你不能下这个结论，那个叫做论断。你一下这个结论，照着你这个结论下去做的时候，你就成了上帝了。你怎么知道神不会给他们悔改的心、嗯、你怎么知道在神的眼中看你们这些白种的清教徒要比一个印第安人的灵魂更为宝贵呢？
嗯，
这完全不像主嘛。那当时 Roger Williams 就提出来了，我们必须把他们当人看，我们必须公平对待他们，我们不能从他们的手里面就半偷半抢的把他们的土地拿过来，我们必须逐价去跟他们买。
哦，这个在当时还算是一个他社会的良心呢、啊。嗯，
如果我记得不错，当时好像还有一个非常荒谬的说法，说这些印第安人呐、啊，从来没有遵循法律的手段去登记这块土地是他们的。去哪儿登记啊？去英国国王那里登记吗？像 Roger Williams 这样的少数人呢，是很不受欢迎的。长话短说，他后来就被放逐出去了。
哦，他没被杀啊、哦，他才被放。
他没被杀，他被放逐出去。那时候放逐是很可怕的，因为你出去外面都是荒地，就像我现在把你从 Houston 往西边放逐，外面全部都是荒地，你就去想办法吧。
嗯、那我会找到我印第安的朋友。
他们把他向东放逐，他不是向西放逐。放逐到一个名叫罗德岛的海岛上。
哦，所以这个罗杰威廉斯后来因为还姓罗，所以他到那个岛上，后来应该又很有德性，所以那个岛才叫做罗德岛这样子啊、哦。
小贝，拜托，少给我们听众朋友听这种错误的信息。当时的罗德岛是一片沼泽啊。
嗯，哎，罗德岛好像是美国最小的一州，是不是？嗯，
哎，不错。它小到只有1000出头平方里，可是它在美国教会、社会、政治的发展史上，却是一个最重要的转捩点呐、啊，是美国我们现在所说的这个民主社会啊，或者是这种熔炉性的兼容并蓄的社区啊，第一个模范社区。从教会的角度来讲，那才是他们真正的安迪亚了。安提亚的社会、哦、建立起来一个比较合乎神心意的社会。
哦，是从罗德岛开始的。哦、
从罗德岛开始的，不是从波士顿开始的。
哦，哦真的哦。哎，我们一般来讲，这个罗德岛通常都觉得，哎，这个地方好像是还小不拉扎的，不太理他的。嗯。
所以罗德岛的省会叫做 Providence、嗯。这个名字什么意思呢？就是神眷顾、神照顾、神赐福、神保佑人的意思。
哦。
本着基督在圣经与这个圣经信仰相合的，你自己在神的面前你有一个清洁的良心的，你自己真的认为是这样子的， 那你应该在这个地方有同样立足的机会。所以你可以想象了，美国第一个天主教堂在什么地方建的？可以猜了，肯定是在罗德岛。美国第一个犹太人的会堂在什么地方建的？在罗德岛，现在还可以去看呢。
嗯，
在罗德岛上就不只是说好像清教徒的教会才能够有，各种各样的都在一起，但基本上他们都是信圣经的。
嗯，
他们彼此和平共处，这个就成了划时代的里程碑啊，把后来的美国往另外一个比较正确的方向去引导啊。当然历史发展不是这么简单的啦，这中间还有很多的波折，加上神的眷顾，神恩惠的手，才可能有后来的美国。人只要真心寻求神，那出于圣经的真理啊，再死硬的清教徒，再严格的预定论者，也可能被更正的。在我们为人处事的时候，与别人接触的时候，无论在教会里，在教会外面，像不像基督，是不是基督的馨香和美德，他的怜悯和温柔在你身上流露出来，永远是神子民最重要的一个指标。Roger Williams 最出名的一个说法，就是他认为在教会与政府 church 与 state 中间应该有一道墙。这个话后来被 Thomas Jefferson 引用，就是现在我们大家所熟悉的啊，所谓政教分离，彼此不相干涉的社会理念啊。所以听众朋友，你要是这个今年你在东北边有朋友的，有亲戚的，哎，不妨到罗德岛去看看，上面有一些古老的建筑啊，当初他们的什么浸信会啊，犹太人的会堂啊，哎，值得去看看，有的保存的非常非常好的。
你很冷呢。
但这些的历史啊，我们讲起来很快，几分钟就讲过去了。当事情在发生的时候，是有许许多多惨痛教训的。你说基督的平安为什么没有办法从我们中间推展出去？往往这个平安连教会的门都出不去，在教会里边就不平安。
嗯，
因为在教会里面不一样的意见，我们就往往已经不知道怎么处理了。
对，
教会的确有教会的规矩，可是怎么样倘若可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
嗯，
并不是说你意见跟我不一样，你就需要离开这个教会，不是这样子。
嗯，
但是不是这样子又怎么办呢？
对呀、啊，要怎么办呢？总不能天天开会有大会啊。
所以这里边就有许多细节上的摸索，有细节上的讲究啊。
嗯，
所以保罗在讲到哥林多教会的时候，他就说：“你们中间难道没有一个有智慧的人吗？”这是求智慧的时候，而不只是说我有信心，我有神学思想，我有装备。我有知识就够了。所罗门当初求智慧，为的是什么？断案，为的是处理人与人之间的事情，为的是处理社会问题，而不只是教会问题。教会中的长老，教会中的执事，你需要有这个智慧，治理事的，帮助人的，这个都是什么？是教会中的职分，也是神给我们的恩赐。
嗯，
好了，我们今天只能讲到这个地方。听众朋友 ，Merry Christmas！
亲爱的听众朋友，世外桃源节目要暂时和您说再见了。收果子的时候早就尽了，庄稼已经发白。这是一个完全凭信心仰望主的节目。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您也可以留言在世外桃源的网站上 swtychina.com swtychina.com。 99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让我们下次再会。
我愿做那星星发光来荣耀你，我愿做那太阳。